樊书 Talk， 听作者讲书，体验新的阅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三更新的樊书 Talk， 每期节目会有一位作者光临，他将和樊登老师一起解读他的书。订阅本栏目，随时随地和作者相约在路上。
病菌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通过对这些历史的了解，你会更加深刻的理解人为什么是这样，同时会知道疾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生病看不完，所以人吧，活在这世上就是忙忙碌碌。事实上，对于病毒病来讲，我们应该是千方百计的依靠疫苗来阻断它。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这个苗总量可能会不够，而且全世界有70几亿人口，我们拿什么去给这些人进行免疫接种，很大的一个问题。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作者光临呢，节奏会比较快，因为我们请来的这个人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欢迎复旦大学的教授，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欢迎您。
好，班长你好。
这个张教授写了一本漫画书，叫做《漫画病菌：人类与历史》。
这个应该说，确切的讲，应该跟混子哥一起弄的。
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陈磊啊，
陈磊
二混子。
陈磊、
您怎么想到用漫画的方式来讲病菌、人类和历史？
这个就涉及到把我们现在的病菌，对吧？它放在大的一个时间框架上面去考虑问题。其实我一直是在思考的。原来呢，我在想啊、等以后空一点，对吧？我们好好的把这个事儿给说一说，就像樊登你也经常在喜欢讲一些历史，还有讲一些科学，然后他们的起源，很多时候其实走到一起的。那么病菌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通过对这些历史的了解，你会更加深刻的理解人为什么是这样，同时会知道疾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个我一直在想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你要对每一段历史要非常的熟悉，而且对它的细节要进行了解，再呢要查很多的文献，我们再进行这样的书籍的一些撰写。最近你也解读过的一个大流感，其实真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一直放在脑子里想去做，但是一直觉得现在时机不到，因为没有时间。后来我看陈磊在这个领域，他在这个领域其实耕耘了很久了，一直在说历史，所以大家碰在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呢，角度就往这方面去走，不是去讲一个具体的病毒或者细菌，也不是纯粹的去讲历史，而是把这一段病毒和细菌放在人类历史上面，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现的，怎么走向结束，或者是怎么人类学会跟病毒细菌一起共存。哎，你知道了以后你就可以理解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不是这样？
我看您的结构是以病为这个导向的，首先就是天花。天花是不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病毒？
你与其说是被人类最早驯服，还不如是天花先驯服了人类。因为天花是一个在我们病毒里面它是比较独特的，就是人痘病毒。痘，我们的痘科
长痘
的其实不止大一个，但是你发觉在动物里面，对吧，没有天花病毒的。在牛里的就是牛痘，在人里就是人痘。
对，
但是人痘跟牛痘之间差异很大。原则上来讲，牛痘在感染人，就不会引起致命。因为它一旦感染人，马上就会被人的免疫系统把它给剿灭掉。就是说它不足以行起在我们人类当中
流传，
全身性的感染，而且你清除不掉，那个时间要很长，几个星期里面带病毒。带病毒的时候可能还有无症状携带者，你会流传人，这就一波波的流下来。但是一旦感染，这个症状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全身都会出痘，而且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影响。为什么说天花是驯服了人呢？因为原来是痘科病毒在人当中引起的症状是不严重的，但是这个天花病毒它通过一个病毒的变异和进化，它突然获得了一个能力，它只能感染人。所以反过来它再去感染牛，它感染不上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只有在人类当中存在的一个病毒。所以这就证明了一个什么特点呢？ 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都在进化，但是这一类跟我们人类的传染病有关的这一类的病毒，它跟人类进行了共进化，所以它新驯服了人，但是反过来对我们人类就是一个致死的疾病。所以你如果今天在考虑新冠，如果我们人类不去针对这个病毒进行一个顽强的反击和抵抗，那就有可能新冠就跟天花一样，它就到处蔓延，而且永远的消除不掉，那就变成什么呢？人类社会的一个常驻病毒，它就一直会有。所以天花在人类发现疫苗之前，天花在人类社会就一波一波的传染，一个大洲一个大洲的传染，而且几千年里面就没有消灭掉。
所以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人脸上长麻子，
长麻的都是生过天花，他活下来了。
对，
按道理每个人都生过一遍，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活下来，
群体免疫了。
但是问题是群体免疫你得有个速度，你所有人都感染一遍，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今年美国感染这个
新冠
还算比较厉害的，对吧？
对，
现在爆出来的美国感染的人数2000多万，是吧？
对，
全人类是1亿，对吧？可能有些潜在的感染你没有算到了，我给你就乘一个系数，给你乘个5倍，
对，
就算你5个亿，
5个亿，
就算5个亿在全人类蔓延了1年，我算你在各个地方跑来跑去的活跃的人类，算你50亿，可以吧？5亿除以50亿也只有10%，1年10%，那就说明还有90%的人没有感染，所以你要实现所有的人感染，你还得好多年，是不是？在好多年的时候，是不是有新的人要出生啊？那到最后实现群体免疫的一个速度，
结束不了。
永远结束不了，
结束不了。
所以人类的历史在天花就是如此，它你永远结束不了，它就不断的新的人进来，没有免疫力的，然后呢，有些人还有无症状感染者，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上海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群体免疫了，但是有一个两个人他没有群体免疫，或者他感染了，他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跑到纽约去了，纽约这个地方
又开始了，
他从来没有人生过，
对，
或者你跑到了南半球，跑到澳洲去了，澳洲又开始了，然后你上海的新人不是出来了吗？那边有一个人就过来，这里不是又开始来了？
所以医生好忙啊，
这个是自然界的秘密。医生是好忙，
对，
但是这个世界上谁不忙呢？所以反正你也好忙啊，这么多书读不完，是吧？那么我们医生病看不完，
对，
所以人吧，活在这世上就是忙忙碌碌。如果今年的新冠的一个死亡率、病死率，是像埃博拉一样的，其实这个病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因为大家就吓死了。这个地方有埃博拉的话，这个村大家基本上就把它给隔起来，
对，
你自动就不会去再搞来搞去了，
对，
也就是说社交距离就保持了嘛。但是今天你看新冠，因为病死率现在全世界来讲2%，
对，
大家就不是那么
没有那么恐慌，
那不是那么恐慌，但是大家在比较一个什么呢？我是这样一个人痘一接种，如果接种的好一点，基本上我感染的就是死掉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我生天花的感染以后死掉的概率要高很多，所以大家就会权衡，在中国的宫廷里面大家会有接种这个天花的这个人痘的方法习惯，然后这一种方法呢又传到了欧洲，所以欧洲的宫廷里面也有接种这种办法。
这个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疫苗的方式。
疫苗的方式最后呢你要知道下水呢，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的中叶和中后叶的时候，这个时候谁呢？法国的巴斯德，他当时的办法跟这个有点接近，他当时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当时还没有天花的牛痘疫苗，所以他当时的办法是，如果得了狂犬，兔子感染以后他就死了，死了又把兔子的中枢神经系统，因为狂犬最终是侵犯到神经系统，随着神经系统跑往里面跑，一直要跑到大脑里面，他就把这个大脑拿出来，在外面要晒干
啊，
晒干以后也是搞成一些粉。那像这种的话呢，也是把它变成减毒了，减毒了以后呢，也具有一个免疫力，所以像当时的巴斯德的方法，他也是用这种天然的减毒的方法来制作这个狂犬病的疫苗，像这种呢，你不断的暴晒以后，大多数的病毒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剩下来的活病毒量就非常的少。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他用于接种疫苗，他曾经用这种方法救过一个孩子的命，那最后这个孩子活下来了。还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传说，不知道你听说过吧，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以后就终身为巴斯德守墓，因为巴斯德有个墓嘛，他就守在他那里帮他扫墓啊什么，一辈子就是终老。所以这个故事也是都是反映了我们人类对这个 免疫的一个起源，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哎，我们生过病以后，我们人类的免疫细胞非常的聪明，所以这个都是疫苗的一个最早期的大家的一些想法。但是真正的人类意义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个疫苗就是吉娜，英国的一个乡村医生，他发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天花，但是在乡村的挤奶工，
都没有，
挤奶女工居然没有，只有他们没有马脸，人家都有马脸，他就问他怎么回事，他们说他们也会生，但是很轻，他说，后来发现他们总是在挤牛奶，
对，
然后呢，牛痘沾上了，他突然就想法，哎，牛痘生过是不是就不生这个天花呢？后来他就拿了这个方法在人身上做试验，居然把它做成功了。他当时也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最早的，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体试验。
对，
但是同样的人体试验做失败的人有很多，特别是在提到大流感这本书里面提到人类的医学的发展，你当时觉得传染病学、感染病学、微生物哪里最发达？
德国、法国。
德国、法国，法国是巴斯德是吧？德国呢？
德国是科赫。
科赫对吧？好，现在还有科赫研究所对吧？
对。
其实科赫当时也是想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什么呢？疫苗，结核病的疫苗。他也是想用这样的方法把结核菌拿到体外去培养，培养以后呢，他把过滤了，过滤了以后把整个细菌给滤在那里，就不下去，
对，
结核菌分泌的这些蛋白就掉下来了，
对，
他觉得这个蛋白挺好，我们可以作为疫苗，但是这个疫苗打进去又没有用，就完全失败了。但是同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方法，牛痘他当然成功了，那么同样的马上法国的科学家看科获失败了，他马上就去做，是两个科学家，一个是 Kelmet 一个 Garen，他们就想到，诶，我会不会可以用牛痘呢？他就把牛身上生的分子杆菌，叫牛结核分子杆菌，把它传带，传到最后毒株很弱很弱的时候，拿过来接种到人，所以这个疫苗的贡献是非常大。如果没有这些疫苗的接种，天花这种传染病，每年要死掉很多很多人，所以对于整个人类来讲，就是长久的文明的一个延续不中断，而且使得人口增长这么快，其实从卫生的角度来讲，使得我们的期望寿命值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你要知道在解放前1949年前面，我们中国的人口是多少？4亿，对吧？但是我们当时4万同胞，是不是？
对，
4亿，我们的期望寿命值，就是说大家平均下来只有30-40岁，
对，
现在上海是多少？84。你看，如果问你，你说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什么样是人可以活下来？你肯定说是因为饭吃饱了，是不是？事实上，最大的贡献是小孩子可以
能活很久，
活到成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因为人的寿命降低的很多原因，是因为小孩子生下来就很快就会生传染病死掉，所以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是一个疫苗，还有就是清洁的饮用水，这两个是非常厉害的。
哎，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牛痘能够治天花，这个被控制了，同样古老的那个疟疾，到现在每年还要死上百万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事实上是涉及到就是我们的病原体了，就说，疟疾它在细胞学的一个类型里面，它事实上是已经比较高级了，牛痘来自天花，它是一个病毒，是天花病毒，天花病毒我前面给你讲，它的结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简单到了它自己都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因为你一个病毒，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们在一起啊，比如说樊登，你得新冠了。我呢啥事也没有，但是我跟你坐在一起对吧，我们如果这个社交距离我们没啥事对吧，但是你今天就是我们很 happy，你手里要拿了这本书对吧，来在那讲话，主要的一点你的唾液就开始喷在这上面，这上面有病毒，
对，
但这个病毒如果放在外面放几个小时几天，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有活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地窖里，零下的-20度，又干燥又冷
、
使它长期可以存活的，那你看上去这个病毒它也不会复制，放在这上面尽管它是活的它不会复制的，
对，
我们不去碰它啥事也没有，但是一旦碰它，你的病毒开始跑到我的鼻子里，我也开始新冠，
对，
为什么新冠呢？它一进入鼻子它会找到自己的细胞，一进去它会把细胞给绑架了，拼命的给它去制造新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生命体它就非常简单，它自己甚至于不具备 复制的能力，
嗯，
你可以说它是介于一个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一个之间，但是它一旦进入人体以后，它突然就活了，
嗯，
它就开始有生物体的一些功能，但它就很简单，是吧？
嗯，
所以像细菌为我们人类征服的，像牛痘、天花，然后结核分子杆菌，我们用什么？就是卡介苗，
嗯，
我们征服了结核病，对吧？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
征服，它又变异了。
结核病还不是变异的问题，因为结核分子杆菌它已经比这个痘的病毒复杂多了，它的个头特别的大，
嗯，
所以我们研制出来的疫苗，
嗯，
我们产生出来的抗体，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生物体，
嗯，
细菌比病毒要大很多，我们就给它中和，事实上你不能完全的消灭它。
哦，那新冠是属于这里边的，如果这边是最简单，这边最复杂的话，它
在哪？那么新冠从类型里面啊，
嗯，
事实上病毒造成的影响就非常大，
嗯，
比如说疟疾很厉害，是吧？
嗯，
但是你不会觉得有恐惧的感觉，
因为它在热带，
因为它在那个蚊子出没的这个地方，
蚊子咬你才。
但是事实上蚊子也会飞的，对吧？
嗯，
其实比较远的蚊子，对吧？它也可以飞到
上海，
当然了，飞到上海不大可能，所以它有个蚊子自己所出没的一个区间，
嗯，
这个区间基本上是沿着那个就是赤道周围北纬南纬多少度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的疟疾最早只有在中国的南方，
嗯，
但现在因为中国对于这个疟疾的防控做得非常好，灭蚊，
对，
但是有一个你就控制不住，就是登革热，你发觉吧？
哦，
登革热是个病毒性疾病，所以病毒性疾病的它的传播的速度它会非常快，所以现在的疟疾主要是在哪里呢？主要是在东南亚跟非洲，但是病毒它就可以到处蔓延，它的栖息的地方它不需要通过媒介生物，我们人就是它的媒介，
嗯，
通过人感染，人再去传染，所以在新冠，你前面问我它的位置居于什么呢？它首先居于病毒一类的，
嗯，
居于病毒一类的一个传染病，原则上来讲，我们采用疫苗的手段，
嗯，是可能的，
可能性非常大，
对，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些病毒我们至今造不出疫苗，比如说艾滋病疫苗，
对，
病毒，还有就是流感病毒，我们尽管造出来了，但是有效率都只能到达50%左右，
嗯，
所以这一点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有些病毒非常容易变异，通过变异来逃避我们的疫苗的作用，
嗯，
所以这使得我们对病毒性疾病的一个防控的策略，
嗯，
又显得比较的复杂，
对，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紧跟着病毒的变异做一些研究，才能去减弱它对我们的伤害。比如说流感，我们每年得重新打一次。
对，
你如果不重新打一次，它必定会逃避我们疫苗对它的作用。
嗯，
你前面也问我，新冠大概处于什么阶段？它属于病毒病，
嗯，
这一类的。事实上，对于病毒病来讲，我们应该是千方百计的依靠疫苗来阻断它。
为什么针对病毒的药物有效的几乎没有？
事实上，一直有的。
嗯。
只不过你不了解而已。
对，
艾滋病如果没有药物，
嗯，
艾滋病现在基本上可以剿灭掉人类的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对，
艾滋病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
对，
人类只要有性的活动，
嗯，
这一个艾滋病的蔓延，人类只要有输血，
嗯，
人类只要有吸毒，
嗯，
通过注射器，你都会使得艾滋病广泛的开始进行传播。
对，
那么至少可以使得贫穷地区的人口大幅度的被剿灭。我不知道你历史上有没有听说过，
嗯，
在美洲地区，
嗯，
在大航海时代，
阿兹特克那些人，
阿兹特克这本书里又说，
对，
事实上西班牙的士兵过去只有几百人，区区的几百人，
嗯，
你那时候再先进的武器也就来福枪嘛，是吧？
对。
你能够把这个几万人的军队给剿灭吗？事实上不大可能。
叫枪炮、病菌与钢铁，
这本书是非常有名。嗯，这本书事实上写的这个作者，他也不是专门的研究科学的，但是他写的非常好。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也是这一段的一个历史。其实不止这一个病毒，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病原菌到达一个新的大陆，如果没有抵抗力，你就会被剿灭。然后新出来的人，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度不够，
嗯，
又会剿灭掉一大批，会造成一个什么呢？种族灭绝式的人类被剿灭，然后对整个的人口的进化出现一个新的分布。所以我今天告诉你疫苗的接种， 英国已经对65岁左右的人群接种马上要结束了，
哦，全接了，
全接了，65岁以上，哦，他很快就接了。然后我打了电话给伦敦的那个学生，研究生，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哎，你们什么时候接种疫苗？他说要到，他排队已经排上了，
对，
要到今年的6月份，
嗯，
伦敦的所有的年轻人全部会接，
嗯，
那也到9月份左右，你会发现，基本上欧洲的接种率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嗯，
可能至少在50%左右，
嗯，
因为现在接种的意愿，基本上都在50%以上，
嗯，
美国也会到50%以上，美国哪怕到不了50%，他只接种30%到40%，但是因为自然感染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0%，
嗯，
美国现在是2000多万，
对，
但是还有很多隐性的感染你没有看到，
嗯，
他至少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
嗯。
所以至少到10%，到今年的下半年，它自然感染率可以达到20%，还有30%的人主动接种了疫苗，那就可以达到50%。如果老年人都接种了，主要的死亡的病人分布在65岁以上，这个时候全球的病死率
大幅下降，
大幅的下降，然后世界会打开。这个时候你说风险最高的是谁？没有打疫苗的人，
对，
还有这个地区不流行这个病的人，
嗯，
那现在全世界哪个地区不流行新冠？
咱们这儿，
咱们这儿，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新大陆，
病毒的新大陆，
就是病毒很容易攻击你的新大陆，
嗯，
所以我再让你回到5、600年前，6、700年前，
嗯，
大航海时代，谁是新大陆，谁是老大陆？
嗯，
中国是老大陆，
嗯，
美洲是新大陆，
嗯，
这时候病毒攻击谁？因为美洲跟欧洲跟老大陆跟亚洲的病毒类型，
嗯，
在10000年前。20000年前已经分开了，所以你突然会发现美洲的驯养的动物跟我们亚洲欧洲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亚洲欧洲都有鸡吧，都有牛吧，
嗯，
都有羊吧，
对，
美洲有吧，
嗯，
美洲没有的，
嗯，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病毒的进化过程当中，双方的病毒的进化完全的不一样，
嗯，
但是美洲有什么？美洲有梅毒，
嗯，
梅毒的螺旋体的进化是从美洲开始发育的，
对，
到最后
到了
变成亚洲，
嗯，
然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非常发达，
嗯，
文明越发达，
嗯，
人类交往越多会产生的花柳病，嗯，传播就越快，人类不来往，
嗯，
传染病不会被你传播，
对，嗯，
城市文明的诞生事实上是性病的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一个传染病的交流，所以我就在说当世界的疫苗都接种了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变成了新大陆。所以我们的疫苗接种是不是应该在今年的6月份前面接种的差不多，9月份在世界重新打开之间基本上被接种好了。
就我们应该比英国更快。
更快也不必要，我就觉得差不多，基本上
就，嗯，但您那
天就行了。
我看您在那个一个视频上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接种了你们就去接种，因为您不是接种了吗？
嗯，对对对。
然后您为什么说不要看您接种了，嗯，我们就接种了？
那因为这个呢事实上呢是我们在内部对疫苗接种的急迫性的一个讨论。
嗯，
最近我们中国目前的疫苗的我们的量，
嗯，
还只能够急迫性非常强的人群接种。
哦，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风险最高的人群，
嗯，医生啊，
医生啊，
防疫人员，
防疫人员，还有冷链的，还有餐馆的，公交的，警察的，士兵等等。
哦，
是我们现在只够这些人接种，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觉得我接种，
嗯，
现在是有非常大的迫切性，
对，
你的迫切性现在还没有，
对，
但是随着我们的风险的来临，
嗯，
风险来临就是世界开放，
嗯，
所以世界开放的主要的时间会是今年的下半年，
嗯，
所以你现在不接种下半年你得排队去打。
哦，所以您那句话的核心不是说疫苗有风险，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自媒体他弄出来就变成好像
搞得别人觉得你怀疑疫苗，嗯，
但是问题说回来怀疑疫苗为什么要去接种呢？
对，
是不是？所以疫苗的接种就跟你的迫切性跟你的风险有关，
嗯，
我们的风险在今年的下半年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我们中国要做好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是疫苗的接种，
嗯，
下半年之前你基本上接种的差不多，至少跟国际之间的疫苗的接种要达到比较同步的水平，
嗯，对，
第二个要见的什么呢？世界一重新打开不代表没有这个病了，
嗯，
哪怕中国70%的人接种了疫苗不代表这个病就没有了，这个病只是在70%以上的人接种的国家它不会出现爆发，
对，
但是会有这个病，
嗯，
到时候这个病就会成为接近流感一样的一个病，
常见病，
常见病，但是是个传染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试问各个医院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每个医院都要准备接收每个星期都有可能会出现的散发的病例，这时候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就会成为高危的人群，
对，
所以在医院里我们要做好很好的院岗，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都接种，
对，
特别在农村过来的看病的人，在我们上海，因为他没有接种疫苗，你如果今天把新冠的人跟他放在一起一个病区，或者医生没有接种疫苗
传染了，
那么新感染医生又是一个无症状携带者，
对，
就会传染给别的病人，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就是院岗，所以为什么说医务人员的接种迫切性是非常高的，我讲的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自作聪明，都喜欢怀疑疫苗的一个
有效性，
怀疑疫苗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在世界上都有这一群人群，但只有在什么时候这一种疑虑会被彻底打破呢，也就当危险来临的时候疑虑自然会打破所以我从来不劝别人你拼命去打，打不打随便你，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会抢着去打，
对，
到时候排队都苗都找不到，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这个苗总量可能会不够，所以前两天在一个专家会议上，我也参加了代表中国的专家，我们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欧美疫苗可能是够的，但是在全球范围内
不够，
特别是
非洲
欠发达国家地区，他买疫苗的钱也没有，而且全世界有70几亿人口，我们拿什么去给这些人进行免疫接种，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个疫情期间给普通的老百姓，目前因为就咱们现在这个态势，有一些什么样的最重要的建议，到底是打喷嚏传染的多还是摸的地方传染的多，我们应该更重视戴口罩还是应该更重视别乱摸？
戴口罩第一位。
哦，戴口罩是第一位。
特别是互相讲话的时候，如果是短于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我们一定是要戴口罩，但是我跟你现在距离够远，我们还可以马马虎虎吧，
对，
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乱摸，
不要乱摸，
摸好了回家以后第一赶快要洗手，第三点呢事实上比较重要的，我还是奉劝大家要去打疫苗，我现在胆子特别大，其实我对你们一个都不信任，我告诉你但是因为我打过疫苗了，
我昨天做过核酸的，昨天做了阴性，
但打过疫苗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还是要在今年的一年，你哪怕打过疫苗，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防控的态势，其实我跟你两个人最好是就在很少的人里面聊聊，其实更加安全，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反对大家都不能在一起，像你们这样大多数的人如果戴口罩对吧，
对，
那我们事实上我们觉得
还
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最近我看上海好几个剧场都在演了，演戏，昨天几个话剧对吧，我看我一个朋友他去看了一个小型的这种话剧，几百人，我觉得也没有规定大家不许看，但是都在戴口罩，就觉得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总体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抗疫的时间因为要拖得很长，你不能把所有的社会经济生活
乐趣都没有了，
停顿了，
对，
那这个原则上来讲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在疫苗的保护下面同时采取一定的防疫的策略，我们能够尽量的让我们的生活接近正常，
您做的这么高压的工作，为什么我每次见您都这么开开心心的呢，就是没见到你那种苦大仇深的那个样子这个心态怎么调整，
其实从你这里走开到地下车库开车的时候我马上就苦大仇深因为工作量还是很大，但是我苦大仇深也解决不了，我对你苦大仇深我不能很好的结束今天的这个任务，反而使得后面的日子更为难过
那咱们早点结束吧，
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开心，
这个谢谢您，这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跟大家，
今天不好意思本来应该下午我们就把这个活一干了，
不过是值得的，您的这个书会被至少上千万人听到，然后让大家知道对于病毒的了解，对于防疫的未来的这种看法，
感谢你对传染病的一个传播
谢谢您